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25号，公元2003年9月21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日在美国波士顿就世界存在的任何冲突要以和平来解决为题，向上千名民众发表了重要讲话。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波士顿主要是参加和科学家们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周六，达赖喇嘛在麻省理工学院所举行的一场神经学座谈会上接受科学家们的视觉认知心理测验，亲自为搭起佛教与科学的交流桥梁贡献一己之力。此外，达赖喇嘛也不时对佛学与科学的交流贡献意见，表示他希望科学能解答光靠内在冥思所无法提供的答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二抵达纽约之后，目睹遭911袭击下的双塔废墟，深表遗憾。达赖喇嘛通过媒体向纽约民众，特别是911遇难者家属致以了亲切的慰问，并鼓励他们化悲痛为力量。达赖喇嘛从本周二在纽约曼哈顿举行了为期4天的佛事活动，今天在中央公园向民众发表了公开演讲。今天下午由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担任主持人，和美国著名当代作曲家菲利普格拉茨谱写音乐共同举办了一场募捐音乐会。达赖喇嘛这次纽约之行的主办单位是西藏中心和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的吉尔基金会。美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借用达赖喇嘛访问美国的机会，在纽约向民众播放了一部反映西藏真实历史的名为《雪山之泪》的电影。本周六举行了一次西藏电影节，下午为西藏独立召开了一次募款音乐会。美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今天，达赖喇嘛在纽约中央公园发表演讲时，为释放在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又名扎深监狱受尽暴虐的以尼姑为首的西藏政治犯而举行的支持者签名活动。第17世噶玛巴乌坚赤烈朵吉的金师尼玛已于上周获释。2001年1月，噶玛巴秘密离开故土之后，中共当局立即围攻寺院，逮捕僧人，实施酷刑审问。2002年，中共当局先后逮捕了第17世噶玛巴的金师尼玛、随从僧人秃颠和巴南三人，并声称上述三人是策划17世噶玛巴出逃的主谋，同时犯有包庇罪。据了解，位于西藏拉萨市敦伦德钦县原噶玛巴寺院楚布寺的僧人秃颠，于2002年一月在试图流亡印度的途中不幸遭捕。该寺另一名僧人巴南于2002年三月在西藏康区逮捕。其后，中共又在林芝地区逮捕了17世噶玛巴金师尼玛。对此，第17世噶玛巴乌坚赤烈朵吉在2002年八月呼吁中共政府和所谓的西藏自治区领导尽快释放金师和两名随从。据消息证实，当时金师尼玛在中共监狱中进行绝食抗议。最新消息呢透露，17世噶玛巴金师尼玛已于上周正式获释，目前在拉萨与他哥哥同住，身体状况也良好。金师尼玛除了继续住在西藏以外，没有任何计划前往印度。据透露，第17世噶玛巴得知其金师尼玛获释的消息，表示非常高兴。他曾表示，他在西藏时，金师尼玛负责教授佛教方面的全部课程，因此金师尼玛对他恩重如山。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周要闻回顾。第十三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六次会议于本月十号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康坚吉雄议会会议厅里正式召开以来，本周五已进入了最后一天。议会主要以达赖喇嘛的七条提议、西藏流亡政府的各项事宜、内阁工作审议、西藏未来前景、修改流亡藏人选举制度和法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上周四，议会在议长贝姆炯念会中发布了达赖喇嘛致函中的七条提议之后，议会呢分三组展开了研讨会，每组呢共有11人组成。本周二下午呢，各组向议会提交了研讨报告，并进行表决。会议第三天，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藏东日木沁为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呼吁全体藏人在符合和平非暴力的中间路线下，以长远利益做打算，今后不应再视中共为敌。藏东日木沁强调，藏中取得和谈的关键就是建立相互间的信任。他说，我们应该为此一目标继续努力，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营造良好气氛。本周五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公布了就达赖喇嘛七条提议所表决的议案。有关七条提议中的第一条，取消达赖喇嘛本人直选议员的权利，会议经过研究决定在流亡藏人宪法中继续制定由达赖喇嘛直选议员这一条例，但议员人数任命或者不任命即由达赖喇嘛决定。除了三四五条通过以外，其余提议略作改动，进行了表决。大会制定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官任期为五年，年龄期限呢为65岁。大会最后表决上述达赖喇嘛的七条提议直接与西藏流亡宪法制度有关，因此修改或制定在流亡藏人的宪章中。本周五下午，第十三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六次会议圆满闭幕。在好莱坞享有盛名的中国明星李连杰这次悄悄来到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专门拜见第17世噶玛巴乌延赤烈朵吉。与1963年4月26号出生在北京的李连杰闯荡好莱坞多年期间，曾多次出演过轰动全球的功夫影片。他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这次不声不响出现在达仁萨拉，谨慎地避开了新闻媒体的注意力。本月16号，李连杰前往达仁萨拉上密院，在第17世噶玛巴座前接受了长寿灌顶。本周四，李连杰再次拜见噶玛巴并举行了私人会晤之后离开了达仁萨拉。这次到访达仁萨拉后，他还前往莲花生大师圣地措别嘛进行了朝拜。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李连杰关注西藏的政治问题。这次担任他在达仁萨拉的导游是一位僧人。超过23000多名瑞士民众本周二联名向该国议会和政府致函，要求更加支持西藏问题。声明中还指出，瑞士政府和议会方面为了满足民众的这些请愿和呼吁，应该在联合国大会上就西藏问题进行提案。除此以外呢，在瑞士和中国两方领导举行会谈时，应该以西藏真实的现状作为主要议题进行讨论。瑞士全国上万名民众联名向其议会和政府上交的呼吁信中还透露，如果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在三年内还没有展开实质性的对话，瑞士政府呢就应该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是一个代表全体藏人的合法国家政府。瑞士政府还应该在达仁萨拉居住的达赖喇嘛访问瑞士时，以国家级最高礼节进行接待。瑞士支持西藏协会表示，本周二向瑞士政府和议会呈交万人签名呼吁信时，居住在瑞士的50多名藏人和部分支持西藏团体也到场共同请愿。对此呢，引起了瑞士各大媒体的极大关注。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周要闻回顾。近来，尼泊尔政府驻西藏大使馆对境内藏人前往尼泊尔探亲、朝圣和旅游所办理的签证决定免除收费制度。 同时尼泊尔政府还对抵达尼泊尔的境内藏人在返回西藏之前所采取的暂住收费制度也给予了免除，这是尼泊尔政府首次为境内藏人消除经济压力而做出的一件有意义的实事。同时呢，尼泊尔的旅游业也将由此获得更多的利益。尼泊尔民众认为政府免收藏人入境签证费将会引来更多的藏人进入尼泊尔地区旅游和朝圣，有助于尼泊尔经济的发展。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的华人居民于本周六与西藏流亡人士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主办西藏的未来研讨会的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国际咨询中心项目协调员李江丽说，这将是法拉盛地区的汉族华人首次与藏族人士进行直接交流。除演讲外，图书馆还同时举办西藏艺术展览以及放映反映西藏流亡者在印度达仁萨拉日常生活的幻灯片。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旅居荷兰的西藏青年歌手 Namdialam 演唱的《攘鱼》。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耶美刀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